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也过得好吗？希望各位过得非常好啊，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开心、阳光、积极。西雅图中文电台作为各位的老朋友，也会一直的守候在各位的身边，见证着彼此每一天的成长，然后见证着彼此每一分的感动和快乐。今天和各位想要聊的呢，就是一些我觉得很多人会在生活当中会有这种亲身的感受，就是自己有没有被包容、被接纳，你所身处的环境是否是你舒适且感到安稳的。为什么今天和各位聊这个呢？是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和两个闺蜜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很好的闺蜜就说最近她生病了啊，然后呢因为这个流感很严重嘛，然后每天几乎都是卧床不起，然后家里有一个阿姨帮忙照顾她，然后这两天呢她的妈妈突然间就是来到他家说，哎呀你生病了，那我是不是应该帮你啊，然后照顾照顾孩子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好好休息安心养病，然后一切都看上去是非常非常的和谐且风平浪静。然后我们还在闺蜜群里说，哎真好啊，有妈妈来过来帮你啊，陪陪你啊什么之类的。结果呢没隔两天，也就是昨天晚上，他就开始在群里开始抱怨起来了。然后呢其实点很简单，就是说在他生病的这段期间，虽然妈妈过来以后能稍微的帮他做一点家务，但是呢他对孩子一直非常非常的严苛，然后管着家里的大小所有的事物，然后呢就是好像让他非常非常的不自在，而且有一种感觉就非常的窒息。这个时候我们就讨论嘛，就安慰他嘛，就说哎呀没关系，也就是这几天，然后等等等等。但是他就后来就说到其实并不是，就是从小他就是在这种高强压的环境下生长，就是只要他妈妈一来就会是一种你必须听我的，我一定会给你安排的很好，你只需要听我的就足足够够了。但是对于我朋友来讲，他的年纪跟我也差不多，也是30出头了，就是他自己会认为说，我已经长大了，我没必要还要再听到你这些高压的东西，然后特别是在我最难过、最生病，然后又需要人去宽慰、去陪的时候。所以他就觉得说啊，这种环境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糟糕。这不禁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他从小其实是特别叛逆的，然后因为小时候父母经常会吵架，所以他就也很容易影响到他的这种情绪吧，就是因为父母有时候也会对他就是指手画脚、骂骂咧咧的，所以他就是从小也是一个很容易暴躁或者是很容易愤怒的一个人。但有时候他就会情绪很低落，然后呢他就会很叛逆。但是有些时候我会跟他聊天，我就会问他，我说你自己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或调节呢？他就说真的，他说他自己觉得自己也很讨厌这样，但是他就觉得人生又没有希望，因为父母一直是这样的高压强压。后来其实他的父母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也经常找他谈谈话，然后希望和他把问题讲明白，但是发现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后来没有办法就把我这个朋友送去国外上学了。后来呢最近也是因为这个疫情好转吧，然后他就回到国内，然后我们最近前两天见了一面，我们发现他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在家人面前不再总是那种 一言不发，然后反而还会很开心的跟大家聊聊家常啊，就是很开朗的这种状态。然后他不仅毕业的时候成绩不错，而且还申请到了更好的研究生。而且要知道，他以前是一个很叛逆，而且怎么说呢，就是很有主见，而且非常非常的想要逃离一切的感觉。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那你以前就是很经常的喜欢歇斯底里，我就说你现在的改变是来源于哪？他说他在学校里面遇到了一个老师，他本来是一直帮学生改作业的，是一个很和蔼的老奶奶。他说他这个老奶奶呢，看到他在刚去国外的时候有很多的不适应，所以每次改他的作业的时候都会陪着他，好给他准备一些点心啊、茶水啊，也会引导他和自己聊天。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你我在这个老奶奶的这个办公室里边经历了非常多的体验。他说本来每周一到两次，他就在和这个老奶奶的谈心的过程当中去分享自己的儿时的经历，然后他也讲起来以前的事情，他也会很愤怒很难过。他说他在那个过程里边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很碎片的过程，但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好像被一种很温暖的东西给治愈了，他就变得快乐平和然后稳定，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崭新的人了。他就说觉得好像以前的这种伤痛啊或者是不开心啊都慢慢的被治愈了。所以说就是我总觉得啊，人生当中一定会有很多个这样的空间，只是看你能不能有机会或者是有能力去发现。前段时间我看网上经常说好的爱人，就是情绪稳定的爱人是治愈世间的良药。确实是这样，就是以前有一个我的朋友，他就是在感情里边也是特别多的这种歇斯底里、崩溃、敏感、脆弱，然后他是一个很脾气很暴躁的人，也很容易发火。他低落的时候就不理人，然后把另一半拉黑，然后呢上头的时候就会拼命的去抬杠，然后每一任的他这个女朋友都没有办法坚持很久。后来他就觉得说，那他可能就是适合一个人单身吧。然后后来再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他已经结婚了。他说他和一个非常非常能够治愈他的一个女孩结婚了，他变得很温和，然后也没有那些不自觉的由来的这个烦躁啊、愤怒啊等等等等。我相信我的这个好朋友和我这个另外一个女生的朋友，他们一定是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过程。他从最开始能够需要被安慰、需要被治愈，到他们有能力在一段关系里治愈自己，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被容纳。我觉得这三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被容纳，我感觉不仅仅是被别人容纳，更多上的是能够有着神奇疗愈力的这么一种人生的体验。所以在今天呢，想和各位来一同分享，无论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挫折、不开心、不被理解，或者是敏感脆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要去寻找一个房间，能够容纳自己，能够容纳他人，或者是能够让别人容纳我们。其实世界上有很多情绪不稳定又容易陷入负面情绪的人，本质上呢，我们理解为他们可能没有学会如何忍受或者消化这些情绪。在孩童时期呢，这就是一种现象，一种不受控制的愤怒或者是沮丧的爆发。那么经常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表象，就是比如说在你想要买这个玩具或者是需要一些很基础的需求的时候，你没有被达到满足，有些小朋友就会滚在地上啊、哭啊、闹啊等等等等。这其实就是一种他需要表现出来的一种不受控制的愤怒和爆发。小孩子不舒服，比如伤心、压抑或者是委屈、焦虑，因为他没有办法把言语这个感受言语化啊，那只能说是自己尝试着摸索去通过肢体的或者是身体的表现去把这个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且他们其实无法控制自己的这种发泄。而这个时候我们如果 作为父母的能够感受到哦孩子的这种情绪，并且接纳他的情绪爆发，同时也帮他去安抚这些无法表达出来的情绪，慢慢的告诉孩子应该如何的去识别自己内在的能力。那么从这种方法呢，你会发现只要一个人还没有学会承受和消化自己内在的负面情绪，就还是有可能会把负面情绪和感受表现为不可自控的情绪爆发。那么这些有些时候他会表现在学校里的学业当中，有些时候是表现出对父母的这种反馈当中。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情绪的发泄很难被讲道理所解决，相反他要通过两件事情解决。第一个是消化掉那些在记忆中没有被承认或者是和消化的负面的感受，第二个就是提升忍受的压力和受挫感的能力，学会识别忍受和消化自己的负面感受。但其实这两件事情都可以通过被容纳这个过程来解决。容纳和被容纳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关系，当我们将一些无法忍受或者是无法处理的感情啊感受啊比如说是焦虑沮丧恐惧等等等等投射出去的时候，关系中的对方会充当我们的一个情绪容器 container， 就是我们说的容器，它就是一个你的情绪容器，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 emotional conditioner， 来承接我们的感受。那当然作为容器也有很高的要求，不是所有人都会做容器的，一个人只有在他的情绪程度很高的时候，他才有余力去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同时呢又出于爱或者是理解愿意去接住别人的情绪，而不去让自己做出反应啊评价等等，而只是保持着一种共性的承接。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容器创造出了一种情感的镜像验证，而在这个时候呢，容器也会将我们投射出去的这个情绪温和而有力的脱出，那么它还会帮助我们消化和吸收这些情绪，再以一种我们可以理解的认为安全的而且可以接受的方式传递给我们。当然了这种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会感受到恐惧，那对方也会看到我们的恐惧情绪，他会开始允许认可并且开始帮我们归纳命名。就比如说这样的言语就是你可能会感受到恐惧那是应该的，那我也会帮助你，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也会产生这种情绪，我也会害怕等等等等。而且他会说我们也会也许会一起经历这种情绪，但是没关系有我在呢。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情绪和感受都被稳稳的接住了。同时呢当容器第二次处理了我们无法处理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原来直面这些情绪没有那么可怕，那也并不是那么不可忍受的。因为对方在接住我们情绪的时候会用他们的力量感染我们，然后呢我们对于感受的忍耐力也会增加。这就相当于我们在被容纳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验证识别和稳定自己的内在感受，最后我们将会开始学会了如何和情绪相处，如何体验挫折，以及情绪容纳的经验的提升也会被提高。其实这种相处模式早在很早前的母婴阶段就会发生，比如说幸运的孩子接触到的第一个容纳者就是他的养育者，比如说父亲啊母亲啊等等。那同时在很多其他的亲密关系中，比如说情侣朋友，那他也会出现这种容纳和被容纳的状态。也许我们长大后遇到的某一个人就会给我们这种神奇的治愈的体验。所以不知道生命当中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能够接住你们情绪的人，或者是有没有稳定情绪的另一半，或者是你们的养育者。因为有治愈的容纳是有边界的，而失控无边界的容纳反而是有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事不可过度，因为也许 失控无边界的容纳，那就是溺爱，是纵容，是放纵。他其实可能会把这个关系或者是这个情况推向到另一个极端，反而更加的不受控制。所以说健康的容纳必须是有边界的，它包括的以下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容器与被容纳者是互相促进，共同成长。在一个容纳过程当中呢，被容纳者的情绪和想法被稳稳的接触了，从不安全的状态到体会到内心的平和安宁，而容器享受着关系中亲密被需要的感觉，那他的情绪会变得更加的细腻，内心也会变得更加的坚韧。那这种相互促进的状态呢，毫无疑问是最理想的。这种状态的容纳并不意味着离开对方就无法生存，而是亲密的同时又保持着各自健康的空间和边界感。也许一段没有容纳关系可以是时刻刻的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但是良性的时刻它是完全存在的。另一个状态呢，就是容器与被容纳者之间一方受益而另一方也没有影响。刚刚的第一点呢，就是说两个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而第二点呢，就是说一方是有增进有受益，但另一方呢是没有被影响的。那这样的状态当中，一方在关系中得到了治愈和成长，而另一方也维持着稳定。比如说我跟你抱怨了好多，你没有变得更加的暴躁或者是说不耐烦，而慢慢的开始倾听我们的感受，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平衡。年龄和心理成熟悬殊的两个人呢，或者是和这个心理治疗师的专业当中呢，可能会这种单方面的收益会更多的常见，它也是健康的。但是呢，心理学家也指出，一旦容纳失去了它的边界，会变得毫无底线，就会完全失去它的治愈力量，从而变成对一种双方都有害的状态。这也很容易理解，比如说当你和父亲母亲去分享自己内心的感受，我觉得说啊，我很想去倾诉啊，或者是抱怨等等等等，当父亲母亲非常的宽容包容的这种接受你的情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有益的。但如果是到有害的关系呢，比如说他听着听着就开始愤怒暴躁，说为什么你不能自己解决，或者是说为什么你不能自己消化这些情绪，然后反而把这种负面情绪传递给了自己的父母，那其实对于双方容器和被容纳者他的联系和关系都是非常非常有害的。所以我们在想原来其实容器的容量也是有限的，那么在长时间的情绪的漩涡当中，任何人都可能会没有能力接住高强度的负面的情绪，而这种超负荷也会将他没有被处理好的情绪能量再度的投射回去，那这个时候恶性循环就会发生了。本来你是想倾诉，结果发现哇，两个人越倒苦水越多，然后就变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关系，然后你就会发现混乱不稳定，吵架冷战矛盾等等也就此发生。那么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没有人有义务对另一个人情绪负责，即使是最最最最亲密的对象。那容器在关系中也不是时时刻刻的，比如说如果一段亲密关系，双方至少会在一些时候会交换角色，互相变成容器，那这样的关系才会变得稳定。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了，哎呀，可能能够得到幸运的容器的另一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且难得，那么如果没有遇到愿意包容自己的人，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学着做自己的容器，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父母或者是爱人朋友去变成自己的容器，那其实也许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尝试着做自己的容器。这里边有几个想和各位分享的一些小的方式啊，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在生活当中尝试着去学做自己的容器。第一个呢是设置一个与日常生活空间有区别的容纳空间，比如说衣柜、家里的某一张椅子，点上香薰，或者是播放一点轻音乐， 当你觉得自己要被负面情绪掩埋的时候，快要绝地的时候，你就马上把自己切换到这个私密的空间，安全的空间去待一会儿，把手机关掉，这里没有人会评价你，你也是安全的。对我来说，我的私密空间是厨房，因为厨房有一个拉门，然后我就会把拉门拉上，然后我就开始安静的洗碗，然后听到水声，然后我就一边打着泡沫一边清洗碗筷，然后我脑子就完全放空，我就不想，因为在洗碗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玩手机嘛，然后所以说在这个时间里边，我就只把自己的情绪放空，冷静下来，然后再去找更好的思路和办法。那么用这样的方式，我会慢慢的发现，其实只要一到了厨房，我就开始心思变得很安静，然后很平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些排解内在压力的小方法。在这个安全的空间里，你可以用一些具体的行为去释放一些压力，比如说撕撕小纸片啊，玩一些破坏类的游戏啊，比如说捏那种什么什么解压球，或者是捶一捶枕头等等等等。然后我最近发现我有一个很有效的解压方式，就是玩密室。在这个空间里边有它的剧情，有它的人物，然后有它的一些特定的设定，然后你就没有办法看手机，然后你就必须全情投入在里边，这样你才能找到出路嘛。然后在这些空间和环境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哦，其实你会变成另一个人，或者是你会在另一个空间里边，然后等到你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好像很释放，很解压，然后你会觉得说自己全心投入了以后，发现哦，原来也不过如此，你就会回到了现实社会中，现实生活中，然后你会慢慢的感受到哦，其实人生不就是在一个房子里，一个空间里跳来跳去嘛。第三点，就是学会开始输出内在感受，书写、录音，开始一些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只要是动笔或者张开口，你只要自由自在的，哪怕从几个词语开始输出自己的内在感受。那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特定场景，我有时候会在洗澡的时候有些时候也会在洗碗的时候，就反正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念叨念叨，然后呢开始说我想有什么想法，我如何自己排解自己，情绪应该如何解决扩散，然后再收拢等等等等。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输出内在感受，说给自己听的过程。第四个呢，就是开始浏览自己输出的信息，归纳命名，开始感受，并且告诉自己你有权利这样感受，而且你会陪伴你自己一起度过它。这里我有个小例子，前段时间呢，我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忙，忙到我一天可能只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就是那种有些时候就觉得我妆也不想卸，衣服都不想脱，就直接倒在床上，因为感觉没有睡一会儿就要醒过来的感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感觉到真的生活很累，压力很大，但是我会在压力巨大的时候开始自言自语，跟自己说没关系，我有健康的身体，我还有一些好的朋友伙伴陪在身边，我一定能够把这些难关克服掉等等等等。那在最后一点，其实就是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安抚你自己，让自己变得轻松。这里边其实就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了，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摸摸很柔软的小猫咪，然后一起泡个温水澡，喝点热汤，做做手工，然后去逛街 shopping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下午茶开始抱怨倾诉。其实只要是能够帮助你降低压力感，舒缓自己，让自己放松的事情，都可以在归纳完自己的感受后去做，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可以调节过来。在这个五步过程当中呢，能够逐渐的帮我们开始梳理情绪，表达情绪的能力，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自己对于负面的能力的感受。很多人的问题都是在畏惧内在的负面感受，导致不愿意去直面，反而有各种有破坏力的行为去破坏它，这些其实是不健康的。我们可以通过找容器和找自己去解决这些我们需要被排解的时间和空间。 当我们开始变得更加沉着冷静的时候，我们也许就能够忍受和消化更多的负面情绪和压力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生活其实真的很难很难，我们也真的很需要我们有很稳定情绪的另一半，有懂我们陪伴我们的父母，有那些和我们在一起玩乐去消解这些负面情绪的朋友。所以说容纳和被容纳是人与人之间最治愈的一种体验了。我觉得我们不光去要学会找容器，而且我们要学会成为别人的容器，去引导别人的情绪，去共情他们的感受，去包容他们最真实的样子，而且享受这种情感的链接。其实我觉得想要治愈对方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觉得更多的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改为去陪伴对方。因为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或好或坏，我们就像是一个大浪上的一条小船里的两个人，那么浪高浪矮，或者是船高船低，都其实是两个人共同经历的。所以去感谢那个做你容器的人，然后也要去感谢自己包容着每一天的自己。我觉得这就是爱与被爱的真谛，那也是能够让自己有着强大能量的过程。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慢慢的去寻找到自己合适的能够开解到自己的方法。那么最后的一项呢，就是也要学会远离那些持续频繁让你感受到负面情绪甚至情绪崩溃的人和环境，不然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总是在重蹈覆辙，而你没有任何的长进。但没关系，我们一定可以容纳自己。记住，你是你自己情绪的小小的容纳瓶，它非常的神奇，你一定会找到和自己开解的最好的办法。我是思墨，今天晚上就开始和自己和解，成为身边人的容器，也成为自己的容器。到时候你会发现，哇，也许容器里边多的不是负面情绪，而是一点一滴的回忆。好啦，思墨也会成为各位一点一滴回忆当中能够希望能容纳各位的一个小小容器了。在今天晚上，在这个好梦当中，希望你们能够摆脱所有的不开心和烦恼，让我们今天晚上做个好梦，睡个好觉。思墨和各位下周再见喽，各位晚安，好梦哦。